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压力的挣扎。有一项调查就发现，60%的在职人士在过去3年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其中有40%以上的人觉得压力在过去的1年之中不断增加。拙劣的管理系统、对高效率的要求、竞争激烈的市场、不断厘定的目标、设法争取勤工奖金，再加上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可能随时会丢，每一个人都超时工作，这些都是产生工作压力的原因。除此之外，丧亲、离异、婚姻问题、病痛、怀孕以及财政问题等等，都令现代的人精神状况百上加斤，备受压力。那么究竟什么是压力呢？压力通常是由外在的因素而造成的。我们一旦吃不消，就会崩溃，或者是患上了严重的病症。压力可以影响生命的每个部分，包括我们的行为、待人接物、身体健康，例如偏头疼啦、溃疡啊、心脏病等等，也会影响我们的灵性生活，迫使我们感到祷告以及灵命增长都会受到阻碍。今天我们会提问，我们每天遇到的压力是如何可以拉近我们与上帝的距离？我们在挣扎之中如何寻得上帝？各种不同的压力又如何令我们体会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找到什么不同的方法去避免压力、面对压力吗？首先，让我们向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来请教。他是旧约之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的影响力更延伸到旧约时代之外。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以利亚之后400年的先知马拉基就这样说过，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段话是旧约的休止符。以利亚是代表弥赛亚降临的先驱者。按照犹太传统，每一次庆祝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都会在餐桌上为以利亚设置座位的，盼望他的来到能够驱动天国的降临。而在新约中，以利亚是被形容为坚强有力的人。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17。他更被称为最伟大的先知，而耶稣也有讨论以利亚是一个充满勇气以及有能力的人。还有呢，以利亚和摩西一同在变相异象中显现，耶稣确认以利亚的事工已经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得以成全， 而保罗提到以利亚在面对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下所做出的祷告，而雅各呢，则称以利亚是代求者。以利亚恳切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但是在列王记上的叙述之中，这个人曾经因为受压过重，有时还是因为他自寻烦恼而产生压力，他经历了与上帝的剧烈挣扎。我们从以利亚的生平中可以体会到他是如何理智地处理压力，并且从他的措施之中来汲取教训。我们也可以看见压力在属灵生命中所造成的冲击。以利亚呢，是生长在以色列历史中的黑暗时期，亚哈王的统治是充满了罪恶，并且呢，他还轻易地听信他的妻子耶喜别的摆布。耶喜别是腓尼基一个拜多产神的祭司的女儿，她生性残忍，擅权跋扈，一心希望在以色列兴起拜巴利的异教。以利亚就是在这个时刻来历不明地闯进了这个处境。究竟上帝分派给他的是怎么样的任务呢？他的到来是要维持君主制的公义准则，以及在亚哈王误入歧途时劝解他。以利亚似乎超越了他的任务，为自己定定了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令自己受压重重的处境更加的恶化。制造高压的处境，我们可以在以利亚故事的开端就看见危险警号了。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他去到亚哈王的跟前，告诉王上帝对他的裁判，这就将自己陷入险境了。上帝告诉他，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起来。耶喜别一定不肯放过这位引发事端的先知，所以呢，上帝就教导以利亚要去找藏身之处。他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找到水源，乌鸦在那里供养他。接着呢，他在撒勒法的寡妇家里找到了食物和栖身之所。旱灾维持了三年，上帝又派遣他去见亚哈王，预言雨水降临。以利亚遇到了正直的俄巴底，得知亚哈王是到处搜捕他。耶喜别则滥杀以色列的先知，要灭绝这些先知。俄巴底告诉以利亚，自己是在秘密的山洞里藏起了100个先知，保护和供养这些先知。而当以利亚见亚哈王的时候，他被称为使以色列遭灾的。但是以利亚指出，这是因为亚哈王拜偶像，才会令国家受灾。他受到自己宏图大计的影响，就打算揭发耶喜别的偶像是如何的不敬。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偏离了上帝交给他的任务范围，挑战亚哈王，要与巴利的先知一决雌雄，并且吩咐亚哈王召集以色列民在加密山上见证这件事和做出抉择。以利亚为自己制造了两个不必要的难题，令自己承受大量不必要的压力。首先，他希望制造一个对立的局面，这并不是上帝的意愿。以利亚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企图一举消灭崇拜巴利的歪风。虽然他的目标是正确，是高尚的， 但是他却让自己的热衷和野心蒙蔽了自己。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他变成了过分理想化，希望赚取成功的模式者，并且容许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来支配着自己。第二，以利亚孤立地独自行事，并没有争取别人的协助。而巴底已经告诉他了，有100位以色列的先知可以参与事工，但是以利亚却单人匹马在加密山上独立面对450个巴利先知。以利亚的性格比较固执倔强，独断独行，他是否希望成为烈士，为自己赢取敬仰和尊重呢？他是否受到自己野心的诱惑，希望将自己塑造为上帝最得力的先知的形象呢？所以他不愿意与那些有志分担的同道一起赴敌，还是他纯粹就不喜欢与别人合作，只愿意一个人干呢？无论以利亚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确在加密山上独自面对漫山遍野的巴利先知。以利亚让这些先知在他们的神面前准备牛犊，放在架起的柴枝上，然后叫这些巴利先知请求巴利降火来焚烧祭礼。巴利先知们向巴利从早求到献晚祭的时间，搞了大半天都没有任何动静，以利亚就讥笑他们。在为以色列的上帝所修筑的坛上，以利亚重复倒水，他进一步的提高难度，将水3次的倒在他为以色列的上帝所修筑的坛、燔祭以及柴枝上，令起火献祭变得更加困难。水流在坛的4围，浇湿了祭礼和木柴。以利亚这样做实在是为自己制造了不少压力，但是他仍然怀着信心向上帝求告，请上帝从天降下火来以证明神。当上帝降火时，大家都称颂以色列的真神，以利亚就把巴利先知们带下处死。浩劫的征兆。以利亚心力交瘁消失殆尽的征兆，可以从他自己一个人攀越加密山巅避开群众的行动看出端倪。圣经上也有叙述他将脸埋在双手中，但是这重要的一天还没有完结啊！他7次差遣仆人出去观看天上下雨的征兆，然后通知亚哈王启程回朝，免得被雨阻挡，又坚持呢奔在马车的前头，跑了30多里路，刚刚到达就知道耶洗别要在一天之内置他于死地。得到了这样的消息，相信以利亚一定会心跳加速，热血沸腾。他面临一个抉择，奋起对抗，又或者是远走高飞。他会面对敌人斗争到底，还是一走了之呢？以利亚决定选择逃亡，躲得远远的，藏身在超过100里外位于以色列南方的别示巴。在那里他独自进入了南地的沙漠，这可能代表以利亚像许多面对过过量压力的人一样，受到逃避主义的强烈引诱。这段旷野经历 代表了以利亚的内心状态。当风在空荡荡的平原上吹过之时，一股悲情在以利亚的灵魂中蔓延开去。他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情绪陷落得这么快呢？事实上，所有的征兆都已经出现了，只是没有受人察觉罢了。耶洗别从不间断的追捕，还有以利亚不善于与人合作，超乎现实的目标等等，这些加在一块儿，就将以利亚压迫到寻死的边缘。他在树荫中倒下，呼唤上帝：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在字里行间，他觉得生命再也没有什么意思了，看不见自己还有什么前途。以利亚的行径是浩劫的典型指标，属于精神崩溃的一种。他体力透支，所以呢，处于极度的过劳之中。他的属灵能力也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因为他在加密山的一战当中耗尽了他内部的资源，也就是他内心的力量。他感到颓然不知所措，便向自怜的情绪低头了，形成了自我毁灭的倾向。当他发觉加密山的胜利并没有能够将耶洗别拜偶像还有那些异教一举消灭，以利亚就陷入了幻灭的失落中。他明了到他一厢情愿的希望太不切实际了，于是他立即觉得自己失败无能，他丧失了自信和自尊，更对日后的事工感到无能为力。以利亚觉得上帝指派他担当的事工并没有带给他任何满足，反而是令他感到受挫，意志动摇。这个我们可以从他跟上帝的对话中体会到他心中一定程度的愤怒。在此以外，以利亚离开了一直照顾他的仆人，这更令他觉得孤立无援。这些情绪是很久长存，每一个世代的人都会经历过。如果我们今天选择以利亚的路向，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会受到相同的情绪冲击。最低限度，以利亚能够与上帝交谈，将他的怨恨、不满、委屈、挫折都全部的在祷告之中向上帝倾诉。他也向上帝呼求，充满了诚恳和坦白，并没有藏起任何的情感。他跟上帝之间交通的渠道既然是畅顺的，那么通往新未来的前途也就在他的眼前开展。在目前这一刻，你有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压力的威胁？试试看清楚地说出是什么事情令你感到压力，而你从以利亚的经验之中，你学到可以应用于你身处环境的教导吗？
直到遇见你那天起，生命开始有了意义。前的路上光。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